兄姊妹们平安。线上跟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在主里，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听神的道。让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恩膏你仆人的口，让他所传讲的一切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听的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圣灵感动我们，做一个不仅是听到的人也行道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经常有些人信了主之后，或者是已经做基督徒蛮有一段时间的，会问牧师，我们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多少。那么有些牧师说十亿奉献，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吩咐以色列人该奉献的。那么也有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在新约了，奉献的应该是靠圣灵的感动，主要你奉献多少你就奉献多少，这是自由奉献。至于要奉献多少，我认为呢，我们先要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知道要奉献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来明白奉献的意义。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四十二节讲到耶稣基督在圣殿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怎样投钱入库。这个银库呢，其实就是奉献箱，上面装着铜的号角，当你将奉献的钱币投入号角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奉献箱里面，同时呢会发出响声，看着的人听见的人就知道你投入是银币呢还是铜币的，是多少。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一共有十三个奉献箱，收不同的奉献。比如按照摩西的律法，妇女产后呢，要为他们刚出生的男孩或者是女孩奉献，他们要把一至一岁的羔羊、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按照当天市价的价钱来奉献给神。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奉献一只羔羊的钱，就献两只雏鸽或者是斑鸠的价钱。当时约瑟和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圣殿，带着刚出生的婴孩耶稣基督和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到圣殿为耶稣献祭。按照摩西的律法所定的奉献，你要献多少都有规定的。还有奉献箱是收自由的奉献， 比如为了感谢神的恩典所做的奉献，耶稣对奉献箱坐着看看众人怎么样把钱投入这个自由的奉献箱。耶稣看到众人中有好些财主往奉献箱里面投了许多钱，他又看到一位穷寡妇来到奉献箱往里投了两个小铜钱，也就是一个大钱，这大约与当时普通工人一日工资的64分之1。除了财主和寡妇以外，我相信众人中间还有其他的人，既不是财主，不是很有钱，但也不是穷人，比如到圣殿献祭的可能有一些祭工，就好像木匠耶稣基督的父亲约瑟，或者是制造帐篷为业的像使徒保罗，或者是做渔夫打鱼的像使徒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我相信这种人也在圣殿奉献，中间呢可能也有一些穷人，但不像穷寡妇一样全部的钱财才两个小铜钱。耶稣把门徒给叫来，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奉献。耶稣要让他们知道，一个人敬虔或者是爱主，不能够从他的外表来看。耶稣曾经提醒门徒们，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第38节到40节这么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呢喜欢穿这个长衣游行，为什么呢？因为要人家知道他们是文士，他们熟悉圣经，而且呢他们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 Shalom，要人家尊敬他们，又喜爱呢会堂里的高位或者是筵席上的首座。他们虽然精通圣经，但是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甚至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比如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很长的祷告，要人家知道他们是那么的爱神，是那么的亲近神。耶稣说这些人呢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们呢看人爱不爱神，看人是不是很敬虔，不要看人的外表。耶稣就是要提醒门徒看财主和穷寡妇的奉献，不要像一般人一样。一般人怎么样呢？相信我们中间也会像一般人认为财主肯定很敬虔， 肯定很爱主，因为他们为神为圣殿的奉献很多，他们也周济很多穷人，穷寡妇的奉献微不足道，根本就不够为圣殿做什么。耶稣就对门徒说，这穷寡妇投入银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耶稣要门徒知道，一个人是否敬虔，一个人是否爱主，不能够凭他的外表，不能够凭他奉献的多少来判断来决定。他奉献多，爱神也多；奉献少，爱神也少。我们不能够这样来判断一个人。其实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6章的第7节也这么样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呢是看内心，看内心。教会的执事长老曾经讨论过怎么样收主日的奉献，有些人说要用奉献盘，有些人呢说要用奉献袋，有些人说呢要用奉献箱。奉献盘有些人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说奉献的时候会让人家看到你奉献了多少，他会就会凭你一个人的奉献来判断你这个人的爱心有多少。况且如果有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做礼拜，不懂主日奉献的意义，以为你们教会在向人收钱，他们呢下次呢可能就不再来了。那用奉献袋吧，个人要奉献多少只有自己知道，神知道啊。有的呢还用教会所供给的奉献信箱，奉献信封啊，奉献信封，为了不让信主的人误会，我们还会告诉他们奉献的意义。如果他们不是信徒，不要勉强，不要为难。可是弟兄姊妹们，因为没有人知道，有些信徒呢他们可以多给就奉献少了，为什么呢？反正没人知道，我知道，神知道，好像神知道对他来说不太重要啊。可是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你的内心。那么有一些人说用奉献箱，我们教会呢就有设2个奉献箱，当你们崇拜结束之后，如果你们从那个门出去，那里就有一个奉献箱，如果你从那个门出去，那里呢也有个奉献箱。这样子呢你知道，神知道。那么我们也用不着让不信主的人误会。可是呢，有一些人崇拜后跟主内弟兄姊妹们聊天，忘记了出去的时候呢，把奉献放在奉献箱里面。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因为某件事情 那个主日来不了教会，或者是出外旅游啊，或者是回国去了，有一段时间暂时回不来。放信箱就收不到你爱心的奉献了。现在呢是高科技了，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有一些弟兄姊妹用电子奉献，就是把奉献的钱在网上定期的自动的从你的银行户口转入教会银行户口，这样子呢没有人知道你奉献多少，只有神知道，这样子呢你也不怕忘记了奉献。就算你因此不能够来教会，教会还是照旧能够收到你爱心的奉献。总而言之，耶稣要我们奉献的时候，不要以人奉献多少来判断这个人爱主的心有多少。耶稣教导门徒第二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要教导我们将自己献给主。怎么说呢？因为耶稣说这位穷寡妇奉献的不仅仅是比财主多，耶稣说比众人还多。不管你是财主或者是你是穷人，可是你有这个能力奉献，主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比众人都多。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发现，首先呢，耶稣并没有指责财主啊贪财啊不肯多奉献，有没有？没有。那么主耶稣有没有指责说财主贪爱虚荣啊，要人家看见他奉献有多少，要人家称赞他是多么的爱主，有没有？没有。耶稣也没有吩咐这些财主把他们的产业都给卖掉分给穷人，有没有？没有。其实耶稣这句话是对众人说的，不单单是对财主说的。你想想看，如果众人都把他们所有的产业都卖掉给穷人呢，那么他们自己就变成什么？他们自己也变成穷人了。那么他们的生活要靠谁？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要靠其他人来周济呢？其他人的施舍呢？可是这些能够施舍的都把他们所有的卖掉了给穷人了，有谁能够给他们施舍？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并不是指责你们富人，所有的人应当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变卖掉分给穷人，耶稣并没有这么说。那么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是不是称赞这个穷妇女呢？穷寡妇呢？说她很有信心。为什么说她很信心呢？因为她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主了，一无所有了，连她两个小铜钱，她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主了。她有信心啊，她有信心，相信神呢一定会供应给他，相信呢神会感动别人你我来施舍给他。 他不怕。耶稣有这么样称赞穷寡妇吗？没有。那么耶稣称赞穷寡妇的是什么呢？耶稣说，因为他们这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奉献箱里面，当这寡妇的是自己的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是穷寡妇投入的奉献箱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奉献，也就是说他们从财富中或多出来的钱来点出来奉献给神。当时穷寡妇却从她的不足，或者是从她的贫穷，把她所拥有的一切，赖以为生的一切，两个小铜钱都奉献给神了。换一句话说，他把他整个生命投进去了，奉献给神了。也因为这样，穷寡妇才甘心乐意的奉献。虽然他这么穷，他也可以不奉献，大家都不会怪他的。你会不会怪他？如果他不奉献，你不会怪他。可是他还是奉献了，不但他还奉献了，他奉献多少？两个小铜钱。哎，弟兄姊妹，两个他可以投一个，可是呢，他却把两个都投进去了，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这就是穷寡妇甘心乐意的奉献，全部投入，把自己的生命投进去给神了。奉献不是在于人奉献的多或者是奉献的少，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先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奉献给主。耶稣传福音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设立了好几间教会，比方说铁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或者是哥林多教会等等。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有关马其顿教会的奉献。在更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保罗这么说：马其顿教会的信徒，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把自己呢献给主了。特别是铁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是在患难之中信主的，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会受到逼迫的，可是他们还是信了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主耶稣基督了。这些马其顿教会的信徒们再三的恳求，弟兄姊妹们，恳求哦，再三哦，恳求保罗怎么样允许他们在捐献给灾民的上市上有份。保罗，请你给我们机会，我们也要奉献。为什么呢？我们也想在做上市的上有这个福分。保罗在书信里面又说，他们在嫉妒贫穷中 还格外的慷慨，乐意的捐献，而且呢，超过了他们的能力。保罗称赞他们的奉献，就如耶稣基督称赞穷寡妇的奉献，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主，所以呢，他们对奉献慷慨，大有能力，超出他们自己的能力。弟兄姊妹们，神很祝福我们这间教会，弟兄姊妹们呢，也经常在主日崇拜里支持教会的运作，比如牧师传道人的薪水，差会的基金，教会的开支。那么从二月份开始到现在，因为新冠肺炎，教会的主日崇拜人数和奉献都有显著的减少，特别是过雨堂。最近呢，教会又刚聘请了两位英文堂的牧师，又用了几十万来维修教堂的外墙。你们如果走出去可能看不出，为什么要装修教堂的外墙呢？就是让这个水啊不能够进到里面来。我们还装修了，正在装修主日学的课室，听说很快就要装修好了，焕然一新。如果你等不及，等一下你可以去偷看一下。明年呢，我们要开始装修教堂的里面了，教堂的里面。让我们的主日崇拜呢更加有气氛，这些都是要靠弟兄姊妹们的奉献。我们怎么样鼓励弟兄们多为主、多为教会来增加他们主日的奉献呢？并不是说你要给十亿奉献，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明白奉献的意义。那么从穷寡妇的奉献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主所称赞的并不是他的钱很少很少很少，其他的人很多很多很多，而是穷寡妇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呢？保罗提醒我们，当作活的祭，当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奉献给神，这样的侍奉才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定乐意的、慷慨的奉献，不需要人家告诉你多少，你自己知道你要奉献多少，说不定超出你自己的能力都不一定。奉献还有第三个意义，就是感恩。感恩，弟兄姊妹们，穷寡妇 微不足道的奉献，能够为主做什么，能够买什么东西啊？你们想想，这个钱如果给我们教会，教会能拿来买什么？你想想啊，比方说他奉献才五分钱，现在还有五分钱，对不对？还有吗？有五分钱啊，那五分钱能够买什么？他并不是想要为主做什么，而是他对主的感谢，他对主的感谢。穷寡妇这么穷了，为什么还感谢主啊？他不埋怨神已经不错了，因为很多人没有钱呢，一直埋怨神呢，神呢，为什么你不祝福我？这个穷寡妇如果不埋怨神已经不错了，可是呢，他要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感谢主，他知道其实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世上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神是不缺钱的。再说神也不缺你，也不缺我，你以为你不奉献了，神就不能够做大事吗？你不奉献，神也可以感动其他的人来奉献。这个穷寡妇她奉献的是什么？她是感谢神。她的一点奉献只不过是要表示她内心的感受。她感谢神什么呢？她感谢神的救恩啊。他知道神曾经怎么样，曾经救他的老祖宗以色列人呢，出埃及到旷野，进入迦南地啊，又成立了以色列国。现在感谢主，他们还有些自由啊，虽然是在罗马的帝国统治之下，他们还是有崇拜的自由，他们还可以遵守摩西诫法的自由。所以呢，他要感谢神，不但要感谢神，而且他要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应许他们说他要差遣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来到世上要救赎，不但是以色列人，而是众人，救赎他们，脱离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他就是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救赎啊，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啊。耶稣死后复活升天，叫我们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将来还要降临到世上，就如使徒信经所说的，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信他的，我们将要在天国里面与主永远同在。你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感谢神他的救恩？我们更加要感谢神，因为他使我们能够有钱，无论多少奉献给他和他的教会，成就他的事工。我们能够有钱多做善事，这也是神的恩典。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第九节这么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 加给你们，使你们房事常常充足。神各样的恩惠，包括钱财，包括我们的能力、才干，包括我们的聪明智慧，包括我们的爱心等等，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能行各样的善事。第九节说，就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赐饥贫，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呢就存到永远。也就是说，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是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这么说，在使徒行传第20:34，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么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包括我们周济穷人，帮助他们有缺乏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说什么话呢？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财力来奉献，来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感谢神，奉献给神？弟兄姊妹们，从贫穷寡妇的奉献，我们学习到主看人不是看他的外表，他要的是我们奉献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奉献，而且呢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不但为我们信主的救赎得永生感恩，更要为能够有钱奉献来感谢主，为主多做善功，多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我们真是满心赞美感谢你，因为我们蒙你的恩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应该为你的恩典来感谢你，将自己奉献给你。主啊，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亏欠了你，我们忘记了其实你是拥有一切的主，你不缺乏钱财，你也不需要我们，可是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气来做奉献，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记住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感谢你，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奉献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